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妮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7月8号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鼓励带我们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土耳其近20000名公务员在总统埃尔多安连任之前遭到撤职。泰国与国际潜水高手开始从山洞转移12名足球少年和教练。日本西部暴雨洪灾已酿成70人死亡。安倍晋三强调救援与时间竞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全部去核之前不会取消制裁。朝鲜斥责华盛顿对平壤采取匪徒手段。709事件3周年前夕，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律师。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印度，将出席三星工厂落成典礼。智利司法就左派歌手哈拉45年前被杀案判处9名前朝军官有罪。尼加拉瓜暴乱已经导致230人死亡，总统拒绝提前大选，美国使馆下令撤员。
下面是古丽为我们带来的新闻详细内容。
就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连任仪式举行之前，该国大约18000名公务员遭到撤职处理。以下是记者倪楠的介绍。
武警、大学教职工等岗位都没有逃过本次动作。超过18000名土耳其公务员在该国总统埃尔多安下周一的连任典礼进行之前遭到了撤职处分。这其中包括9000名警察、6000名武警、1000名司法部工作人员和650名教育工作人员。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了今天发布的撤职政府公告上。同样在今天，12家协会、3家报纸和1家电视台被关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2016年7月份的土耳其未遂政变之后发生的同样的大规模公务员被撤职事件。两次大批裁员都是一个理由，政府怀疑这些人与逃到美国的伊斯兰教教长费图拉古伦有关联。古伦本人否认自己的组织有土耳其政府所指控的恐怖元素，另外一些人则是被认为与土耳其同样认定是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运动党有牵扯。今年6月24号的土耳其大选是土耳其百年议会制转而执行总统制之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也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埃尔多安高票连任，下周一宣誓就职之后宣布组阁，兑现其结束国家紧急状态令等承诺。自此，土耳其所有公共权力执行机构都将汇聚到总统一人的手中掌管。
以上是妮楠的介绍。泰国与国际潜水高手今天7月8日开始在泰国北部清莱从山洞转移被困15天的12名足球少年和他们的教练。未来降雨威胁山洞内的水位升高，氧气缺乏，这些少年都不会游泳和潜水，而且身体虚弱。今天开始的转移行动预计需要3天的时间。这次转移行动由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优秀潜水员和多国潜水高手共同执行，每一名少年将由一名泰国潜水员和一名外国潜水员共同负责护送。之前，一名泰国海军退役潜水精英在给少年们运送氧气后，在返程途中自己缺氧不够，不幸死亡。负责这项行动的泰国政府危机小组的负责人纳隆萨今天早晨向媒体隔空发送视频宣布，今天是伟大的一天。他说，我们选出最优秀的5名泰国海豹突击队成员协助国际潜水精英入洞救人。他说，泰国潜水员与少年们沟通能令他们更加安心。今天清晨在转移行动开始之前，山洞附近数以百计的泰国媒体和国际媒体的人员都被要求撤离。据法广特派泰国北部现场的记者杜布斯说，在山洞附近驻扎了2个礼拜的数百名记者都收到了撤离的命令。当时情况比较混乱，大家都被撤到了1公里之外，出事地点全部对媒体关闭。泰国的记者们表示，撤离足球少年和教练的行动已经开始了，这次行动存在着风险。 日本西部连续三天遭到暴雨袭击，已经造成至少70人死亡。法新社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在东京召开政府主要阁僚紧急会议，他强调救人要尽力同时间竞赛。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警方和自卫队八日继续在灾情严重的冈山、广岛和爱媛等地搜寻暴雨中的失联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70人。日本气象厅当天一度向岐阜县以及爱媛县和高知县发出大雨特别警报，呼吁警惕地质灾难。在冈山县真备町地区，河流决堤造成大面积地区被淹，该县表示截至8日上午，已经有超过上千人被困在医院建筑物的房顶，等待直升机和船救援。日本政府8日设置临时灾害对策总部，首相安倍晋三称希望能灵活强化态势，全力救人和引导疏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已经有40架直升机投入救援行动。另据报道，日本暴雨造成停电，各地电力公司都忙于抢修。暴雨和洪水破坏了通讯设备，令灾区的流动电话网络失灵，语音通讯时断时续，增加了民众致电求助的困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7月8日在东京表示说，在平壤全部完成去核计划之前，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国际制裁。蓬佩奥昨天结束对朝鲜的两天访问后飞往东京，他与韩国和日本外长会面，通报这次访朝的结果。平壤在蓬佩奥走后谴责美方使用匪徒手段对付朝鲜。蓬佩奥今天在东京就他与平壤的谈判表示，他与朝鲜官员的谈判富有成效，几乎在所有的核心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他强调目前还不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他说，尽管我们受到谈判进展的鼓舞，但是这些进展还不足以放松对朝鲜的国际制裁。蓬佩奥还强调，朝鲜完成无核化进程必须能够被核查才行。对于蓬佩奥来说，朝鲜无核化是广义的，不仅包括核武器，也包括弹道导弹等全部武器。他说，朝鲜人明白这一点，他们没有反对。蓬佩奥在东京结束与日本及韩国同僚的会谈后说，在实现金正恩委员长同意的全部可核查的去核之前，将维持国际制裁。蓬佩奥7月6日开始访问朝鲜两天，他昨天与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举行了全天谈判，试图要求平壤就美朝新加坡峰会达成的协议拿出更加清晰和细也具有细节的方案。在蓬佩奥离开朝鲜之后，平壤当局发布声明，指控华盛顿采用匪徒的手段要求朝鲜快速解除核武，并说对美方在会谈中就半岛非核化与中战宣言表示的态度，朝方感到非常遗憾和担忧。针对美方在与朝方会谈中突出暂停美韩联合军演这一让步措施，平壤表示，在不撤走驻韩美军的情况下仅仅暂停一次军演，并随时可以重新启动，这与朝鲜不可逆转的炸毁核试验场不能相提并论。蓬佩奥今天在东京表示，如果要求朝鲜全面去核是匪徒手段，那么全世界就是一个帮派，因为这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一致决定。韩国当局对朝鲜采取温柔姿态，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今天指出，朝鲜非核化过程中会有曲折，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他还强调，韩国将同美国与朝鲜保持密切的磋商，致力于实现半岛完全非核化及和平与稳定。有关更多的详情，请听稍后记者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韩国总统文在寅周日7月8日开始出访印度，文在寅与印度总理莫迪将磋商两国加强经贸合作与国防合作，并将出席韩国的三星集团在印度北方邦建设工厂的落成典礼，然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还将访问新加坡。韩国三星集团的副主席李在镕等上百名韩国政商界人士随同总统文在寅访问印度。文在寅将在印度出席韩印商务论坛，凸显韩国重视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商机。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印度是 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国家，也是韩国的重要合作国家。文在寅总统定于7月10日与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并出席韩印企业领袖的圆桌会议，见证两国政府和机构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发表联合声明。文在寅定于7月11日离开印度，转往新加坡访问。中国人权律师团在709大抓捕事件3周年前夕发表公开信，指控中国政治环境变坏，要求当局停止对律师采用酷刑、软禁、强迫失踪、吊销执照等非法手段。公开信隶属中国律师遭到迫害的案例包括王全章律师被捕超过1000天，没有任何音信。高志胜律师自新疆监狱获释后被软禁在陕北，然后再次被失踪，他们目前都生死不明。据香港明报报道，律师周世峰、江天勇、唐晶玲仍在牢中，其中江天勇的家人探监时发现江天勇被迫服用不知名的药物，导致记忆力严重的衰退。这封公开信还指出，在709抓捕律师事件后，许多涉案的律师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都被吊销了专业资格。去年中共19大以来，最少有17名维权律师和3家律师事务所遭到吊销或注销执照。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包括709被捕律师李和平，以及为709案辩护的律师文东海和杨金柱等人。智利司法经过长期调查，本周就该国左派歌手维克多·哈拉45年前被杀案判处9名前朝军官有罪。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智利歌手维克多·哈拉生前支持在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期间自杀的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而哈拉则在阿连德死后几天即遭枪杀。45年后，本台法广拉美组今天7月8号周日接到来自圣地亚哥的最新消息。据代表智利已故歌手哈拉家属的律师纳尔逊透露，智利政府现已再次要求美国引渡一名涉嫌卷入枪杀哈拉的前智利军官。纳尔逊律师用西班牙语说，
我
们对智利政府通过外交部长所采取的行动致敬，我们感到有些突然。当被告知官方已就此材料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想他们工作得很棒，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纳尔逊律师提醒说，国际法中存在礼尚往来、互惠的原则，智利最近一直以正面态度回应美国所提出的一切引渡要求，现在到了坚决要求他们也采取同样做法的时候了。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智利政府早在2014年就已向华盛顿提出要求，引渡目前生活在美国涉嫌卷入这一事件的前智利军官，而美国司法一直没有做出裁定。在圣地亚哥，智利司法当局于7月3日本周二对涉嫌造成哈拉死亡的9名前智利军人分别判处了18年至5年不等的刑期。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尼加拉瓜暴乱持续，目前已酿230人死亡。该国总统奥迪加排除了提前大选的可能性。他周六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将反对派斥为是叛变的团伙。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日前开始撤离使馆的非紧急人员。尼加拉瓜自4月18日爆发抗议浪潮至今，已经有230人死亡。该国总统奥迪加昨天继续拒绝反对派抗议人士提出的提前大选的要求。据中央社7日发自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的消息，尼加拉瓜总统奥迪加在集会上对支持者说，规则是由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不能因为一群图谋政变的人的突发奇想就要求在一夕之间做出改变。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起来关注蓬佩奥不接受朝鲜的批评，继续进行弃核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8号结束了第三次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乘机离开平壤。双方在7月6号和7月7号举行的美朝峰会后续谈判似乎让朝鲜不满意。朝鲜外务省在7日发布声明指出，朝方原本期待美方本着峰会精神带来互信基础上建立的问题解决方案，但是美方在会晤上的态度和立场令人遗憾。蓬佩奥此行并没有像此前外界所预计的那样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而是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部长金英哲向蓬佩奥转交了金正恩的信件，当中重新回顾和特朗普的友好个人关系和信任感。美朝代表在为期一天半的时间当中商讨了朝鲜归还南北战争时期死亡的美国士兵遗憾事宜，以及朝鲜拆除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等。虽则如此，双方的会晤也因为金正恩的缺席而降低了高度，这也显示无核化问题具体如何执行，如何给朝鲜以保障，双方依旧没有完全谈拢。在朝鲜弃核的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朝鲜进行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去核化。蓬佩奥也在7月8号的东京美韩日三国外长会上再一次确认了这一立场。而朝鲜则认为，美国只是强调要求朝鲜申报进行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的进度，而并没有提到对朝鲜来说至关重要的保卫朝鲜国家以及政体安全的具体措施，这是强盗行径，找各种借口，乃至要推迟早就说好的要发布的南北战争停战宣言。朝中社撰文表示，美国代表团本次的会谈中固执己见，加重了战争的危险。仅仅用一两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暂停，就想换来朝鲜的无核化，但美国驻韩国军队完全的兵力仍旧留在原地，从严肃程度和重要性上来看，远远无法和美国要求朝鲜炸毁核试验场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朝鲜认为美国依旧在使用旧方法来处理朝鲜的核问题。此前的新加坡美朝两国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给朝鲜带来的希望以及用新的办法来处理问题的承诺并没有被本次美国代表队成员继续奉行下去，因此朝鲜认为美国本次会谈当中顽固而具有破坏性质。蓬佩奥本人则在7月8号否定了朝鲜的所有指控，并承诺将继续进行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工作。他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表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核心都有了进展，并表示朝鲜再次承诺要进行完全的无核化，以及如果美国代表团此行带有朝鲜所认为的强盗行径色彩，那全世界就满是强盗了。并认为朝鲜本次充分认识到验证其无核化发展的机制不可缺位。蓬佩奥在推特上写道，美韩日三国将继续保持地区稳定，同时加强对朝鲜施加经济压力，达到金正恩主席也予以肯定的完全可验证的去核化目标。韩国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在同一天评论道，胖子不是一口吃出来的，美朝双方在无核化进程当中虽然有曲折，但也体现了真诚的态度。根据路透社消息人士的说法，朝鲜其实并没有打算真正放弃其全部的核武计划。蓬佩奥本次出访朝鲜，希望和朝鲜方面至少共同列出第一份朝鲜核试验场的可验证的清单。而蓬佩奥一行离开之后，朝鲜方面的态度也许会让美国现任政府想起之前历届政府和朝鲜打交道的时候那一份艰难而芒刺在背的感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采播，一起关注了蓬佩奥不接受朝鲜的批评，继续进行弃核谈判。感谢收听。下面是瑞迪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法国媒体本周末特别关注的两大突出主题，一是冲进世界杯半决赛的法国足球队将与比利时的比赛，二是法国总统9日将在凡尔赛宫面对议会两院议员关于其 经济社会政策的演讲。世界报周末版和巴黎人报今天都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星期日报网站刊登了一篇对华为集团首席执行官胡肯的采访的部分内容。胡肯在这篇采访中详细介绍了华为集团在法国的发展战略。星期日报指出，华为在手机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也引发很多不安。他向该报表示，集团对法国市场前景十分乐观，目前占据法国智能手机市场15%的份额，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他强调，十年来，华为并没有满足于在法国出售产品和服务，而是同时也与285家供应商合作，其中既有像法国电信巨头 Orange 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有新创企业或中小型企业。眼前的贸易战是否会威胁华为的发展呢？胡肯表示，目前出现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开展开放式的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共识，而不是自我孤立。他说，华为集团在所在国家有社会责任，全球化与落地发展之间应当密切相连。通过税收和就业，华为集团也对当地社团有所贡献。华为集团希望他的努力能为法国社会所承认。他表示，华为在法国是为了播种而不是打猎。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将在凡尔赛宫面对议会两院议员发表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经济社会政策讲话。世界报和巴黎人报的文章都认为，马克龙试图通过这次两院联席会议为其总统任期找到一种新的动力。报道指出，马克龙在竞选期间就已经承诺，一旦当选将每年一次向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汇报其任下大政方针的推进和落实情况。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总统每年向参众两院所做的国情咨文讲话。巴黎人报的报道指出，这第二次演讲对于马克龙来说正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各项民调显示，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在下降，法国人已经不再像他当选时那样宽容，不再那样静等他的政策带来改变，民意已经转向怀疑，转向不再耐心，甚至有些失望。六月份的民调足以显示这一点，民众对他的评价更是不公正、不够亲民、缺乏效率等等。这篇报道指出，甚至在支持总统的议会多数阵营，也有人感到迫切需要调整目标。世界报特别发表文章，强调马克龙创立的共和国前进党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总统平衡其向右倾斜的政策。文章综述不同议员的担忧，写道，这些是发自内心的呼吁，与世界报不久前披露的三名经济学者的内部上书观点一致。当时三位经济学家提醒总统不能对社会问题无动于衷。这篇报道指出，其实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阵营中，几个月以来就不断有人低声抱怨，社会补助金可能受到削减，或财富税改革等等都不断增添这种不安。但如今，一些马克龙的支持者开始公开提出批评，表达他们的期待。这篇报道引述一名议员指出，政府的行动应当更多地体现马克龙竞选承诺的同时，在解放经济的同时，应当加强旨在保护法国人的措施。另一名议员表示，政府应当采取一些左翼措施来平衡那些已经推出的右翼措施。根据这篇报道，在共和国前进党内部，大约有30名议员在去年年底就组成了一个小组，试图推动更加关注那些处境艰难者的政策。为首的正是国民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 Brigitte Bourguignon。两天前，这名议员就已经呼吁总统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制定出法国社会模式变革的框架。这篇报道指出，呼吁马克龙平衡其政策的呼声并不止于这个议员小组。马克龙竞选活动中的一些主将也提出了应该更好地定义马克龙思想，推动其政策的左翼支柱。还有一名议员指出，现在是转折点，马克龙任期第一年推动劳动法改革确实是一次挑战，但一年之后，那些来自左翼阵营和社会党的人希望社会议题确实提上日程。世界报这篇文章指出，民调结果也显示出了这种左右不平衡的现实。76%的法国人认为马克龙的政策不公正，并没有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大家做出努力。世界报同时刊登了共和国前进党议员 Frédéric Barbier 的文章，呼吁总统拿出一系列大胆措施，应对社会排斥以及贫困现象。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江峰为我们带来的曼谷专栏，一起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访越南，强化全面伙伴关系。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抵达越南，开展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时至越南国内掀起抗议脸书地图涉及南海领土争端风潮，越南亟待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之际，泰国媒体评论越美全面伙伴关系未来可能获得进一步加强。根据之前透露的行程，蓬佩奥的五国访问行程中并没有越南。军人出身的蓬佩奥今年四月出任美国国务卿以后，始终在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奔走于亚洲各国之间。对于本月7号刚刚结束的北朝鲜谈判之旅，亚洲地区媒体反应一致，指出美朝官员分别表态认知各不一致。蓬佩奥离开平壤时表示，美朝就无核化核心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了进展，而北朝鲜外交部则公开发表声明，美方的苛刻要求只会动摇北朝鲜的弃核决心。可见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的无核化谈判仍然徘徊在立即去核与逐步去核之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此前就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蓬佩奥，年初在就任美国国务卿一职时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寄予厚望。特朗普曾经发表声明对其给予支持，表示蓬佩奥将会为恢复美国世界地位而不懈努力，进一步巩固盟友，打击敌对势力。蓬佩奥此次临时修改行程走访越南，外界媒体评论双方或将有重大的议题亟待洽商，其中最有可能谈及中国与越南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南海问题。以往在美越高层会谈对南海问题保持一致共识，多以强调尊重国际法和维护海空航行自由为主基调。至于此次访问越南的会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务卿的亚洲观点和态度。在众多的华文媒体中，蓬佩奥并不是一个对华态度积极而友善的外交家。越南外交部7月5号召开新闻会，公布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应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民邀请，将于7月8到9号访问越南的消息。该次新闻会通报内容还涉及越南与中国在南海西沙群岛地区的领土纠纷。越南政府声称最近已向脸书公司致函，就标示地图的文字内容提出抗议。泰国媒体援引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吴全胜发言报道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越南期间将跟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民等高级官员进行会晤，双方将就全面提升越美伙伴关系展开讨论，分别针对地缘政治、国防安全、经贸投资、外交关系等领域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就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以及地区战略交换意见。泰国媒体评论称，越南是蓬佩奥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第一个造访的东南亚国家，越美两国关系特殊，双方自上个世纪70年代结束了长达20年的对抗后，双边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并且逐步升温，两国于2013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前特地走访越南，宣布解除了对越南的军售禁令，促使越美关系迅速发展。2017年期间，越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忽略意识形态隔阂，分别展开了历史性互访。越南总理及越共总书记先后访问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造访越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政府历来注重发展海洋实力，越南海军近年来不断获得美国和日本提供的军舰援助。今年在中国缺席2018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越南海军则以首次参演的身份加入了这一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合军事演习。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 土耳其近20000名公务员在总统埃尔多安连任之前遭到撤职。泰国与国际潜水高手开始从山洞转移12名足球少年和他们的教练。日本西部暴雨洪灾已酿70人死亡，安倍强调救援和时间竞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全部去核之前不会取消制裁。朝鲜制裁华盛顿对平壤采用匪徒手段。709事件3周年前夕，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律师。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印度，将出席三星工厂落成典礼。智利司法就左派歌手哈拉45年前被杀案判处9名前军官有罪。尼加拉瓜暴乱已酿成230人死亡，总统拒绝提前大选，美国使馆下令撤员。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艾娃和贺兰若为您带来的《明镜书刊》，一起来关注，让中国感受到更多痛苦。美国要打贸易战争。
各位听友好，在2018年6月27日的《明镜》编辑部第265期里，《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先生和经济学家贺江兵讨论美中贸易战后果的问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贺女士，你好。
你好。
贺女士，贺江兵先生原来说这个美中贸易战打不起来，现在又说美国要打贸易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嘉宾最初认为中美双方实力相差实在是悬殊，中国没有能力开打贸易战，所以认为打不起来。但他后来发现，刘鹤、李克强的团队虽然比较开明，金融和经济水平也蛮厉害的，但没想到他们的力量居然干不过胡锡进和金灿荣。你看现在中国采纳的就是胡和金的说法，就是打，认为中国里面有牌呀，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现在川普那边他也下不来台，不打不行了，因为他对华强硬的态度让他的支持率上来了。
刘鹤一开始呢信心满满的表示中美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怎么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贺江兵先生认为，现在美国左中右都坚持打，川普一下很有信心，而且他本来也是有铺垫的，因为中国的中文译本跟英文不一样，人家说的是暂停，并没有说停止。川普从个人政治和美国经济实力方面考虑，都有信心要打，而且川普认为，通过打贸易战，可以把在外的美资企业打回到美国本土去，提升美国本土的就业，为什么不打？
金灿荣呢都给政府支过什么招？嘉宾怎么看这些呢？
金灿荣的第一招是说让马化腾把那个苹果手机上不了朋友圈，他说这就都没有人买苹果了。第二就是抛售美债。贺江兵先生认为这两招纯属胡扯，都是自杀式的蠢招。苹果可以制造一个 APP， 直接把朋友圈转到他的 APP 上。至于买美债，美国有一个紧急状态授权法案，可以直接把它冻结，你怎么抛售？而且你不计后果的集中抛售是政府干扰市场，他不逮你，他不收你的，收谁的？
那中兴制裁上，美国精准命中中国，川普总统呢现在决定打这场贸易战，嘉宾有没有提及川普还有什么弹药呢？
嘉宾认为，如果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必然会有明斯基时刻这个后果。美国人当然看得到，美国的川普团队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会精准打击中国。双方进出口额度悬殊，中方没有打的基础，美国在中国进口的那些东西随便找个国家就可以替代，而中国需要美国的东西少了就要命。贺先生重点谈了，就是这个贸易战会让中国有4大泡沫产生。这个4大泡沫呢，比以中兴这样的打法打中兴还要让中国痛苦。哪4大泡沫呢？那就是第一个泡沫就是中国的债务泡沫，第二个是人民币泡沫，第三个是楼市泡沫，第四个是中国的股市泡沫。如果这些泡沫都戳破之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就是他说的明斯基时刻的到来。
川普打这场贸易战对美国国内的经济会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贺 柯江兵先生还指出，川普想打经济战的一个具体理由就是他想要物价上涨。现在美联储一个劲儿的想加息，因为美国经济肯定要过热，加息是预防经济过热的一个方式。他现在物价不涨没办法，而打这个贸易战可以人为的让物价上去，物价涨了方便美联储加息。加息后，全球的美元都会往美国去，这对美国是个大好消息。
感觉这次中美贸易战比2015年那次的金融危机还厉害，比股市危机还厉害吗？
是的，嘉宾也认为，从长远看，这次比那个影响力大。那个只是技术性的问题，这次是战略性的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会是巨大的。柯江兵先生认为，现在中国和美国开打贸易战，就像幼儿园的小孩跟拳击拳王泰森打一样，打得赢吗？谁都知道是打不赢的。
刘鹤先生最近呢来欧洲，说欧盟跟中国站在一起。嘉宾觉得中共在全球搞统一战线这个方式，会不会对美国有所压力，让他放松对北京的制裁呢？
柯江兵先生认为，这个是单边思维、直线思维，也可以说就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是不对的。嘉宾认为，美国跟欧盟也好，跟日本的贸易争端也好，它是属于简单技术型的，属于技术争端，它跟中国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
好的，谢谢贺女士您的介绍。
啊，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本次节目由艾娃主持，谢谢您的收听，再次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下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是索菲和赵月生一起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一起来聚焦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一《苦难的贵族》。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托克维尔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米尔称他是第一位民主哲学家，他以一位法国落魄贵族的眼光深入探讨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劣，也借此深入研究了民主制度本身。他的洞见和预言至今影响着世界民主制度的发展的进程。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一《苦难的贵族》。赵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今天终于走到了托克维尔，这个名字在中国也有不少人知道，但对他的思想了解的并不深入。
是的，托克维尔这个人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他所著的《论美国的民主》是世界上研究民主制度的开山之作，可以说只要讨论民主制度都会借助这部书，不管你是反对还是拥护民主制度，只要你想说点有意义的话，这部书总是要读的。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在经历了纳粹第三帝国和苏维埃红色帝国的崩溃之后，学术界、思想界对托克维尔的兴趣日益高涨。在中国，因为2013年有位高官提到了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是媒体跟风捧场。 托克维尔在中国就又大红大紫起来。可是这阵吹捧之风对深入研究托克维尔的思想毫无注意。我们知道20世纪末红色苏维埃帝国垮台之后，美国日裔哲学家福山写了一部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认为民主自由精神是黑格尔绝对精神展开的终极阶段，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相比较而言是一个更优的制度。但是十几年过后，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一些国家成功地生根成长起来，比如在俄罗斯，它有一部相当民主的宪法，但是它的政治运作依然要靠普京的强人政治。而中国呢，则孕育出一个经济发展、政治倒退的怪胎，它的意识形态选择依然信奉早已被世界大部分国家抛弃的马列主义，国家的价值选择和普世价值毫不沾边，反倒是追想脏唐烂汉，要实现文革时红卫兵的理想，让世界一片红。而美国的特朗普也不大顾及西方传统的政治理念，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前世界的乱局倒恰好给我们个机会来温习一下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思考。
确实是个好机会，让我们和听友们一起做这件事。好，书归正传，先来讲托克维尔的身世。托克维尔家族是法国年代悠久的贵族世家，他的父系是佩剑贵族，也就是那种跟随国王出生入死以战功受封的贵族。他的远祖曾跟随征服者威廉渡海征服英国，他的母系则是穿袍贵族，也就是靠知识或商业服务于国家而获封的贵族。这个贵族身份托克维尔是很珍视的，但是他不是把这个身份当成高人一等谋取利益的特权，而是以这个阶层内人士的眼光分析贵族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分析贵族和法国文化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家族几乎全部上了断头台，他的父亲母亲只因为临被处决前罗伯斯皮尔倒台才幸免，但是他的父亲艾尔维·托克维尔虽然年仅24岁，出狱时已是满头白发。他的家族中被处死的年纪最大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勒泽布。1750年他是路易十五的出版总监，曾冒着风险保护百科全书派的作者，保护启蒙哲人。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被禁止出版时，马勒泽布悄悄跑去给狄德罗报信，并妥善地收藏起百科全书的全部稿件，而且呢，他还巧妙地帮助卢梭出版他的著作。我们知道卢梭这个人呢是有被迫害妄想狂的，但是他却一辈子感谢马勒泽布。这位老人有三个孙女儿，一位嫁给了夏多布里昂的哥哥，一位嫁给了艾尔维·托克维尔，也就是阿利克塞·托克维尔的父亲。所以托克维尔和夏多布里昂是远亲。托克维尔的这位外曾祖父是他内心的榜样，这位老贵族是一位充满自由思想的人，同时又保持着对波旁王朝的忠心。但是这个忠诚不是佞臣的趋炎附势，而是一位正臣在为国王服务时坚持自己的道德理想。1775年他致信给路易十六，反对解散税务法院。他在信中说，任何一个公民单位或社会都保留有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在我们看来 并不是国王最初始的宪章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追溯的更远，它是一种自然权利和理性权利。但是陛下，它从您的臣民那里被夺走了。我要冒昧地指出，在这一方面，政府像顽劣的儿童一样不知节制。
这位老人可真够勇敢的。
更勇敢的还在后面。当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特别法庭受审判时，马勒泽布坚决要求充当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他当时心存希望，以为路易十六至少能保住性命。但是在审判进入到最后阶段时，他明白罗伯斯皮尔不会放过路易十六，所以他在致最后的结辩词时泪流满面。罗伯斯皮尔站起来说，我原谅马勒泽布先生为路易流的眼泪，但是我要告诉他，国王必须死。事后人们都劝老人逃离法国，那个时候呢，逃离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他坚决不走。他心想，万一王后玛丽·安多奈特被审，他也许能帮上忙。果然，革命法庭没有放过这个老人。1794年4月，他被捕了。在他被从法庭带往刑场时，因为双手被绑住，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他平静地说了一句话，真不是个好兆头，罗马人再不能前行。他是至死都以古罗马英雄为榜样，现在呢，他的雕像就树立在巴黎大法院的中庭，作为律师的榜样。
马勒泽布的英雄气概，他的曾外孙托克维尔是牢牢记在心里的。
是这样的，托克维尔自己说，我是马勒泽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在托克维尔身后的文档中有一张纸，上面记着这样的话，他这样一种双重的典范，我过去不曾忘记，将来也永不会忘记。我们今天介绍的托克维尔这个苦难的贵族背景，对理解他今后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都极为重要。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0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一，苦难的贵族。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第十七课，一起来回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ai 32 ans, je viens du Maroc.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aime me balader sur les bords de Seine parce que ça me rappelle de l'ambiance au Maroc et je voudrais savoir l'importance de la Seine à Paris.
纳比勒来自摩洛哥，在巴黎已生活一年半，他就像大部分巴黎人一样喜欢沿塞纳河散步。今天我们将乘坐水上巴士畅游塞纳河。 Bonjour Nabil.
Bonjour.
Toi, tu connais le bateau bus?
Oui, je le connais de vue en fait, j'ai jamais essayé.
On va prendre les billets?
Oui, bien sûr.
Nabil 竟然从来没有乘坐过水上巴士 le bateau bus，也没坐过大名鼎鼎的苍蝇船巴都穆什，太落伍了，赶紧补救一下，先去买票。
Bonjour. Je voudrais 3 tickets réduits avec passe navigo.
D'accord, vous avez les passe navigo avec vous?
Oui.
Voilà pour vous.
Merci beaucoup.
Je m'attendrai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D'accord, merci.
船票15欧元一张，全天有效。如果你有巴黎公交月票 Bus Navigo， 你还可以享受减价船票9欧元一张。
monter et descendre toute la journée, mais il n'y a pas de guide, pas d'explication à bord.
Le bateau bus 是巴黎水上公共交通工具，一张票可多次上下船。与观光游船不同的是，船上没有导游服务。我们今天特邀阿克塞勒·加赫列做我们的导游。Bonjour, Axel.
Bonjour.
Bonjour, c'est Nabil.
Enchanté.
Vous allez bien?
Ça va très bien.
On va se mettre dans la queue?
Oui.
Axel 是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这份杂志专门为人们挖掘巴黎鲜为人知的去处提供观光绝佳方案 des bons plans. Allez, on monte dans le bateau.
Prochain arrêt, Saint-Germain-des-Prés.Next up, Saint-Germain-des-Prés. Proximement pour la reine, Saint-Germain-des-Prés.
Axel, est-ce que vous conseillez le bateau bus pour visiter la Seine?
Oui, alors c'est vrai que le bateau bus peut être un bon moyen de transport pour aller notamment, par exemple, de Notre-Dame à la Tour Eiffel, en passant par des arrêts comme le Louvre, le musée d'Orsay, le Grand Palais, les Invalides. Donc ça permet quand même d'avoir un très très beau panorama des plus beaux monuments parisiens.
其实乘坐巴黎水上巴士能让游客沿着塞纳河看尽巴黎的名胜古迹，从巴黎圣母院到埃菲尔铁塔。
Paris est divisé en deux parties par la Seine et comment on appelle chaque partie?
Alors en fait, il faut prendre dans le sens est-ouest. Donc quand on vient dans ce sens-là, la partie au nord qui est à notre droite, c'est la rive droite et la partie au sud qui est à notre gauche, c'est la rive gauche.Tout simplement.
D'accord.
Alors historiquement, la rive droite est plus commerciale, économique, fashion, et la rive gauche est plus intellectuelle, artistique. Aujourd'hui, la tendance est un peu inversée. Alors la rive droite, c'est plus populaire, bobo, et la rive gauche, plus bourgeois, plus aisé.
Seine 河以南称左岸 rive gauche, 曾是巴黎传统的艺术和学术区。Seine 河以北称右岸 rive droite.是传统的商业时尚富人区，不过这种趋势已经发生逆转，今天的富人区正在左移，右岸更充满艺术活力。
Il y a combien de ponts sur la Seine et ils datent de quelle époque?
Alors, il y a 37 ponts à Paris. Donc en fait, ils n'ont pas été construits au même moment. Le plus vieux, en fait, c'est le pont Neuf, qui date de 1604, donc il y a plus de 400 ans.Et le plus récent, c'est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qui est vers la 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 et qui date de 2006.
Seine 河上目前共有37座桥，最新建的一座是 La passerelle Simone de Beauvoir， 最老的一座始建于16世纪亨利四世时代的新桥 Le Pont Neuf。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两个多世纪前新桥上是有民居的。
Prochain arrêt Notre-Dame de Paris. Next up Notre-Dame of Paris.
Et on arrive donc sur l'île de la Cité.Qui en fait est vraiment l'origine de Paris, là où les Gaulois et les Romains se sont installés parce que c'était une défense naturelle d'être sur une île entourée d'eau. Donc c'est vraiment le cœur historique de Paris.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je pense.
Exactement, c'est là où il y a Notre-Dame de Paris.
西岱岛 l'île de la Cité, 是巴黎的历史发祥地。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伫立在这里。
Jusqu'au XIIIe siècle, Paris, ce n'était que l'île de la Cité.Donc en fait, ça commençait à l'est, à la Tournelle, et ça finissait à l'ouest, au square du Vergalan. C'est tout.
巴黎城从13世纪开始以西岱岛为中心，先向塞纳河左岸拓展，后延伸到右岸。
On vient de quitter Notre-Dame. Alors Nabi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la vue depuis le bateau bus?
C'est une vue magnifique parce qu'on voit presque tous les monuments de Paris, on voit tout, quoi. C'était vraiment trop bien.
在塞纳河上能清楚地看到两岸的历史建筑，看到岸上人来人往的生活画面，看到人们沿着河堤悠闲地散步。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古丽为您带来的一组最新消息。
据中央社今天8日报道，俄罗斯消息报日前以中国的理发师为题讽刺中国企业以极低廉的价格取得俄罗斯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州的 13.7 万公顷森林租赁权，将导致西伯利亚森林大面积毁灭。 报道透露，俄罗斯托木斯克州的这项森林租赁的招标只得到中国敬业国际投资公司一家的投标，结果该企业仅以 12.6 亿卢布获得了49年的租赁权，以此计算，中国敬业国际投资公司平均每月每公顷仅需支付16卢布，折合 1.69 元人民币的租金，这在俄罗斯引起广泛的质疑，当地的环保人士和知名导演都公开反对这项租约，并指责主事的俄罗斯官员出卖国家利益。报道说，之前中国企业曾在托木斯克州取得面积达 25.8 万公顷的森林租赁权，但引发更强烈的质疑，州长及主管森林事务的官员差点被罢免，租约因此被废除。而这一次 13.7 万公顷森林被分为四个合约，使得每个合约以较小的面积避人耳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引述专家的分析报道称，中国企业标下的这片森林实际价值高达2000亿至3000亿卢布，比 12.6 亿卢布的租约多出200倍。反对这项租约的俄罗斯知名导演米哈科夫表示，他20年前拍过一部片子，名叫《西伯利亚理发师》，故事内容是一名美国工程师制造了一部超级伐木机，到西伯利亚滥砍滥伐森林，导致当地的俄罗斯人四散奔逃，没有想到类似的情节从虚构的美国人变成了真实的中国人，而且中国人砍伐森林的设备更加先进。导演米哈科夫说，如果继续默许中国理发师在西伯利亚砍伐森林，那么当地人将被迫大迁徙。
感谢古丽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近2万名公务员在总统埃尔多安连任之前遭到撤职。泰国和国际潜水高手开始从山洞里转移12名足球少年和他们的教练。日本西部暴雨洪灾已酿70人死亡，安倍强调救援和时间竞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全部去核之前不会取消对其制裁。朝鲜则斥责华盛顿对平壤采用匪徒手段。709事件三周年前夕，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律师。韩国总统文在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印度，将出席三星工厂落成典礼。智利司法就左派歌手赫拉45年前被杀案件判处9名前军官有罪。尼加拉瓜暴乱已经导致230人死亡，总统拒绝提前大选，美国使馆下令撤员。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古丽和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影像报道。那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来自 Blondino 的 Les filles d'aujourd'hui， 中文的意思是现在的姑娘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comme un mal au cœur dans un avion taxi, c'est comme un poudrier avec une mitrailleuse jetée sur canapé ou zone dangereuse, c'est le four au bleu noir d'un appareil photo au fond d'un urinoir dans les quartiers prolo, un bouillon de 11 heures et des ongles vernis,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aujourd'hui, c'est l'oiseau de malheur des cellules de Paris. C'est comme une moto chargeant un bal masqué ou comme un torero déguisé en marié. Et son voile géant traînant dans l'eau glacée, c'est un prince charmant, tout à rêve pigné. Un orage de fleurs dans un bain de minuit.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un film de terreur dans un quartier pourri.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au fond de l'océan, un pot au feu grand-mère cuisiné en gambon. C'est comme un peu de poudre dans une veine bleue, ou comme un coup de foudre préavis des lieux. C'est d'Espagne. C'est un tapis de fleurs dans le mois de Marie. C'est une affaire d'honneur sur un dessus de lit.